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哎，蒙哥，那我们今天来你是又要讲什么小动物呢？
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你不是要讲苍蝇吗？
记性还真好啊。真的要讲苍蝇。
我得做功课啊，那我不讲怎么办呢？哎，对不对？
那先给听众朋友复习一下，两个礼拜前讲的是什么来着？
是蚂蚁吗？
哎，火蚂蚁。
啊，火蚂蚁。然后我们讲了什么？
然后就讲了蟑螂啊，然后今天要讲苍蝇。
对了，苍蝇跟蚂蚁就是算是圣经生物，对吧？
圣经里怎么有苍蝇呢？
哎，有啊，法老不是有苍蝇、哦、苍蝇
吗？那青蛙也算了。我就说圣经没有让我们去观察苍蝇吧。
哎，可是这个苍蝇这东西是挺出名的，因为苍蝇灾你知道吧，这个埃及的象形文字里面就有苍蝇啊。
不知道。好了，今天毕竟是吃午饭的时候，
帮助消化。
哎，咱们要讲点大点的事儿。你看你昨天和小贝，我觉得他昨天那个建议我非常的赞同。
怎么样，大学改成3年是吧？
不不不不，我这个我不太赞同。
投资移民，
那个大学生就总共他们就4年可以玩，你还把它减少1年。
哦，
投资移民我最同意了，这确实是世界各地那么多富人，对不对？
是啊。
哎，把这个一开放，这是美国房市很快就上来了。
对了，不，我已经我们小贝节目播出以后，我已经收到第一封这个投资移民的申请书了。
从哪国来的？
本拉丁。
啊，对对对对对。
那你不让我来的话，我派一些喽啰来，可以吧？
哎，然后他每个州设一个办公室。
就是，你要美国人开放这东西是不容易的，因为这里面问题太多了。
嗯，好。那我们今天讲个别样的事，因为昨天怎么听还是你们太悲观了，你不觉得吗？这如果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哪个角度？
70年代，这美国有石油危机，你那时候来了没有，蒙哥？
我78才来的，
就是你没来嘛，对不对？因为70年代他那个，
你生出来了没有？你假的头头是道的。
那就看70年代哪一年了。这当然就是这个要读历史嘛，对不对啊？
嗯嗯嗯。
这70年代它石油危机。它原油价格涨了大概8-9倍吧，没过几年到里根政府，哎，事情就开始好转了。那过去就过去了。那现在虽然这几年啊，从去年到今年很难，这保不准过几年奥巴马政府真的就把这个啊，这经济就给它搬过来了啊，是不是？这人们这不就又觉得没什么，世界还是朝着进步去发展的嘛。
你就是没有好好听小贝老师的节目。看起来一样就是会有一样的结果，这不行的，这有点像进化论的。
哎，这你怎么能这样讲呢？
真的吗？你的意思就是走着走着就解决问题，这是进化论了。
这个蒙哥，你这是在休斯顿，如果明天我给蒙哥买张机票，
到哪去？
啊，飞到芝加哥。
到芝加哥什么好了？
哎，芝加哥市中心凯悦大酒店。
有什么事情啊？
蒙哥一走进去，你就会发现超过10000名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著名科学家们。
要申请移民吗？
都是各个大学各个这个机构的这个顶尖科学家。
他们来做什么你还没告诉我？
这个不知道，蒙哥听没听过美国有个科学促进协会。
哎呦，他们有什么目标要推广的？
他这个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全世界最大的非盈利性国际科技组织。
他有什么心怀不轨的事情赶快讲。
这些科学家能聚到一块不容易啊，这不只是这个一个领域的，是各个领域。前副总统戈尔先生还要支持啊。
到底他要干什么你赶快说，你还没说他们在一起干什么。
他们开年会啊。
开年会就开年会
啊。 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主题哈，他们这个对未来是很乐观的，他们在探索这个我们生命的起源，而且瞻望未来，瞻望未来，
那肯定就是这种达尔文派的，对吧？
哎，这不让蒙哥就猜对了。你知道今年是什么日子的呀？
牛的很呢，对。
今年是牛年，今年是著名的科学家，达尔文先生诞辰200周年，然后也是他所写的那本著作《物种起源》发表了150周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整个年会就是来庆祝这两件事情。
哎呦，那我们今天节目实在应该好好替他庆祝庆祝，对。
明天就开始了，蒙哥还来得及，这也太这个专制了点，是不是？这虽然这个相信进化论的这是大多数，但毕竟在美国不是全部啊。
但英国已经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还在讲呢。美国这边还有争议，英国那边早就没有争议了。然后、
他们已经没有争议
了。这英国的这个应该是皇家科学院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说任何一个人啊，除非他就是故意啊去忽视这种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科学证据，要不然人是不可能否定进化论的。进化论是一个科学的事实。
哦，那这个和这个美国科学这个促进协会的声明也差不多。
那当然了，
给蒙哥稍微念一下他们这个里头一些讨论的题目。进化论的进化，就是我们这个理论是在不停的进化，不停的这个完善，这样讲好。他还有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哎，你怎么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还有妇女地位的进化，还有这人类饮食习惯的进化，然后还有这个达尔文这个理论里头的拼图的最后一片，就
是
人类的思想的进化。
哎呦呦呦呦！
最让我诧异的哈，居然有同性恋科学家联盟的聚会。
那当然了。
哎呀，这个我也参加过一些别的会，年初参加的数学年会是这样，他确实有同性恋科学家联盟，他同时也有基督徒科学家联盟在那里。
那这里边有啊？这里边大概没有吧？
这里面没有。这里面只有说一些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讨论，有那样的论坛，但是特别醒目的就是同性恋科学家联盟，有个特别的专题。
这是一个把世界所有的科学大一统的一个基本理论，对不对？
大一统的协会，对。
对呀、这个就像圣经，
世界上这是世界上最大。
就像圣经讲的，到了末世的时候，因为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他要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全地的人都要跟从他，众人是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右手上额头上都要受一个印记。什么是受的印记呢？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是猴子变的。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参加年会。都不得到芝加哥去，所以蒙哥去不成了。
这个听众朋友，在特别是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得做个决定。你得知道人家这个进化，这社会进化是朝着哪个方向进化，对不对？
这件事情是人不可能自己做决定的，因为它是一个从灵界来的力量，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不管你多聪明，你科研做得多好，你仍然会去相信它。这件事情是最离奇的，但是在圣经里早就预言了。自主的为奴的，贫富无论大小，每个人都要拜他，这是一个到了最后啊，魔鬼来迷惑地上众民的事情。
至少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这个科学和民主，我们至少一直都以为是西方的两块柱石啊。这个民主制度呢，说实话跟政治牵上钩呢，我们还真的是有点不太喜欢，对吧？那凭什么就说呢西方民主制度好呢？可是科学这不一样。哎，这只要挂上这个西方科学界统一相信的，这不得了啊！
这个就是圣经上一句话嘛，有权柄赐给他。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这个权柄赐给他，实际上是把科学的权柄赐给进化论。 这一次呢就可以迷惑。什么叫做迷惑呢？就这两个本来是两码子事儿，给我们混到一起去了。
哦，
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呢，凡是能够往前的都可以用这个进化这个词来说，可是这个150年以前一直到现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这种生物的进化，那完全两码子事儿。这生物的进化是从蟑螂变出这个蚊子来，蚊子变出苍蝇来，这里面的东西，这个领域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就已经开始开年会啊，开纪念大会，把它当成一个科学真理来，那只能说你受了迷惑，没有别的解释。
嗯哼，
对吧？你不可能一方面是这么好、这么崇高、这么了不起的科学家，一方面在这些事情上又这么马虎。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受了迷惑。你看，有很多的基督徒的科学家，当他一信了主之后，他从这件事情里面醒过来，他会觉得很奇怪：我从前怎么就会这样相信他？这是他们思考唯一的路途，就是在这个进化的观念上啊。
没错，这就是说，我们头两次讲蚂蚁也好，讲蟑螂也好，那些奇妙之处。哎，这个怎么想你也真不容易想。
那你还没听到苍蝇了，苍蝇才是厉害。
那我们先讲个别的，这个奥巴马总统这个复苏刺激计划，这个要多少钱呢？
我听了，但是我这个数字这么大，对我是没概念的，您说吧。
哎，你没概念啊，$836 billion。
那是多少？
8000多亿。
八千多亿是八后面加多少个零？
哎，就是啊，我就想问你啊，八后面加多少个零呢？
我不知道哎，
那是八后面加11个零呢。
八后面加11个零是吧？
对，然后这个财政部长又提出这个救市计划要变成2个trillion。
两个 trillion 是多少呢？
那就是二后面加12个零。
呵，
这还不是最大的数。你知道美国现在欠的国债有多大吧？就政府借别人的钱，你知道有多少吗？
你说吧。
10个trillion。
十个 trillion 等于十后面加多少？加12个零。
十后面加12个零，然后一后面加13个零。然后你知道，我就这个，我看了半天，怎么翻译成中文？10万亿美元。
10万亿。如果我们用 million 来算的话，是一个 trillion 是几个 million？
是1 million million。
啊，一个 million 的 million 就是 trillion 啊。
对呀、啊，一个 thousand 的 million 就是一个 billion 嘛。然后又一个 thousand 的 billion 就是一个 trillion，
就是1000个100万就是成了什么了？
就成了10亿啊。
那再往上算呢？怎么算呢？这个兆啊，兆
亿
啊，怎么算？
那就成兆亿了。好好好，所以就是说它是10兆亿，实际上是。
那我问你个问题好了。
嗯。
两只苍蝇，一个夏天，你给它们足够的生长环境跟足够的食物，它们可以生多少？
你说两只苍蝇，一个夏天。
对。不是同性恋苍蝇啊，一公一母苍，他们可以生到 million 的 million 的 million 的 million 这么多的 fly。
哦，你再说一遍，所以刚才那个数字没把你吓着？
没把我吓着。
哎呦，刚才那个数字没有把蒙哥吓着？
没有，蒙哥就读了几天苍蝇，觉得你这个美国的国债小意思。
哎，真的，那读了苍蝇还是不一样。哎呦，这个着实把我吓着了。哎，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两只苍蝇。
两只苍蝇，一个夏天，对，你给它理想的生活环境，最会生的一种苍蝇，它可以生到 million 的 million 的 million 的 million， 就是说百万的百万的百万的百万，你去算嘛。
简单的说，就是美国的国债的
再乘两次的 million，
两次，
这还不算数啊！出来的每一只苍蝇都有一样的本事。你不管它繁殖多少，哦，每一只苍蝇它那个本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你看圣经里面讲那个法老的苍蝇灾呀、啊，讲个活神活现，它可以从相当远的地方啊，在一天之内给你刮大风刮过来，在一天之内给你刮大风刮走。这个事情现在在澳洲仍然在发生啊，
澳大利亚仍然在发生。
澳大利亚苍蝇灾蛮厉害的。本来没有苍蝇，可以突然这个从天而降大批大批的苍蝇，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苍蝇灾一样，嘿嘿，繁殖起来不得了。尤其他们有牲畜，像牛粪呐、啊，那是苍蝇最喜欢在里边繁殖的。
嗯，
有的时候你觉得那是头黑牛，哎，其实它不是黑牛，上面贴满了苍蝇。那我们都知道苍蝇脏， 苍蝇讨厌。我们还是问一次上次的问题，这个苍蝇为什么要消灭？
这因为脏嘛，它传染疾病。
它到底怎么脏法？
到底怎么脏啊？
对呀、啊，它哪儿脏？
你看它肚子那么鼓，肯定是吃到肚子里去了。
当然我们知道苍蝇下蛋产卵变成蛆，那个挺恶心、嗯。可是实际上他们说，一只苍蝇身上至少带200万的病原。
200万的病原。
什么东西都有，疟疾呀、啊、智力呀、啊，你说吧，什么东西都有。那苍蝇带菌，它为什么这么会传染呢？你看苍蝇，它可以在玻璃窗上，
嗯，
照样爬。蟑螂就不行了，蟑螂就没这么厉害。
对，你这不上次说的这个杀蟑螂就是妙法，就是用玻璃罐嘛。
对呀、啊，苍蝇的话，你这个玻璃已经难不倒它的。
那杀苍蝇怎么办？
哎，这杀苍蝇的那个办法，待会儿再到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向听众朋友公布啊。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苍蝇，不要关机。
对，苍蝇能够爬窗户啊，那是因为它的脚上不单有各种各样的装置啊，它脚上还会分泌出一种黏液来，所以苍蝇爬过的地方，它就可能传染病菌来。
哎、
这个还不算麻烦，苍蝇吃东西呢有个习惯。
嗯，
因为苍蝇其实它没有牙齿的，它和蜘蛛一样，它吃的时候它是这个
粘液，
体外消化，
吐粘液出去。
对，吐粘液出去，把它的食物呢要给它消化掉，消化掉再吸进来。那为了帮助它的这个要吃的东西，它的饭包能够消化的快一点呢，它往往把已经吃的东西啊，已经在肚子里的食物，再吐到它新要吃的食物上混一混。
哎呀，文哥，我决定中午不吃饭了。
所以这玩意儿是非常非常的恶心，很多吸血苍蝇，牛蝇就吸血啊。
嗯，
动物身上的苍蝇吸血，苍蝇是很大的一个灾啊。只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居住环境啊，我们都不跟牲口住在一起啊。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谈一谈呢，这个苍蝇对人类有什么贡献。
啊，这苍蝇难道还有贡献吗？我们这个，
当然有，
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学东西，就是什么叫益虫，什么叫害虫，对不对？
嗯，
我觉得这个苍蝇连害虫都算不上啊，实在是太讨厌了。你说见了苍蝇就得把它打死，难道它还有好处吗？
我现在给你个东西，我问你说它什么味道，你怎么办？嗯、你总要吃一吃嘛，尝一尝。
闻一下，尝一尝、
嗯。你没办法用手一摸就知道它什么味道。
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苍蝇你要用毒药去毒它还不容易，它的 DDT 它是不怕的，现在的苍蝇。
啊，它一摸就知道。
它那个小脚丫子啊、嗯、小爪子啊，上面对于味觉的灵敏度呢，大概是你舌头对于味道灵敏度的10 million 倍的敏感。
哇，那
是
1000万倍，
它比你的舌头对于任何东西的味道，它用它的小爪子一摸，
嗯，
那个味道的强度，
嗯，
超过你舌头的1000万倍，
嗯，
而且苍蝇怎么样啊？它喜欢跟别的苍蝇聚在一起，越聚就越多。
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现象。
它一听了那边有苍蝇，它就过去了。
嗯，
你说苍蝇笨吗？它是世界上最笨的东西。你可以教狗啊，你可以教跳蚤，你可以教好多东西可以变把戏，苍蝇没办法教它变把戏的。
哦，
所以你为什么这个抓苍蝇的这个粘纸啊？
嗯，
你没苍蝇的时候你很难抓，你抓到第一只的抓第二只就容易了。
啊，因为他们就这个看见还想跟他打招呼，结果自己也被抓住。
它扇动翅膀的声音啊，那种嗡嗡嗡啊，其他的苍蝇就很喜欢跟它聚在一块。嗯
嗯，
但你要想，你晓不晓得这个苍蝇对人类的贡献是在什么地方？尤其是你要讲到世界的未来的话，那苍蝇对于世界未来的贡献是无可限量的
啊、
哦！你猜得到吗？
猜得到哦，我知道你在说没有苍蝇垃圾怎么办？
哎，不是的，不是的、哦，苍蝇不帮你吃垃圾的，苍蝇把这个垃圾变得更脏。
对，蟑螂帮着吃垃圾，
对，
未来。想不出来，
嗯、
我还从来没想过苍蝇还有好处。
哎，苍蝇这好处可大了。
嗯，好，
你知道现在最先进的几个科学实验室哈、
嗯，
专门在研究苍蝇，怎么回事？我这话要扯远一点。
嗯，
现在的科学家特别有兴趣要做啊，做什么东西呢？做机器人。
哪止现在，早八九十年代不就很热门了吗？
以前没有这个科技嘛，现在不但要做机器人，而且希望能够越做越小嘛。
哎，那是那是。
这做的小啊，它有很多的用处，军事用途就不得了啊。
嗯哼
啊，救难救灾啊，他要是有一个小的机器人可以进到这个摊方的煤矿里面啊，是不是、嗯、所以大家就越来越喜欢研究。但是我们现在老百姓因为看好莱坞的电影看多了，而且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电脑的发达，现在机器人呢、啊、大部分在我们一讲到机器人，我们心里面就出现一个样子，这个他日本人
说的机器人就是电影里面，
就是说它里边呢肯定是一个计算机，
嗯，
这个计算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程式写在里边，
嗯，
你给它指令，你给它讯号，它就会去达成任务啊、
嗯、
或者当它遇见一个什么环境的时候，它又收集了足够的情报，然后经过演算，这个演算变成指令啊，这个指令呢再行动出来。
嗯，
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战斗机啊，那是非常非常厉害。
嗯，
它下降的时候就是好像停在空中，然后就这样到地上就停住了，不用跑的。
现在他们设计的那个 F-35 就是可以直接起降，
突然就拔起来，然后一喷火就飞出去了。
啊啊，对呀、啊。
那这些战斗机它在空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绝技，可是它到底怎么弄的？它是把所有的当时它所处的环境以及受长期训练的飞行员所做的动作资料收进来之后呢，经过几个超级电脑的飞快的计算，
嗯，
然后下达指令，
嗯，
可以达到这种果效。那我们看的是叹为观止、嗯、可是这个基本上这个飞机这东西是死板板的，
那还叫死板？你知道它这个美国的这个 F 系列的战斗机发展到现在，他们已经没有人是敌手了。
这种的机器啊，我们就把战斗机当成一个机器人好了，虽然它里面有个人在操纵，对不对、嗯、可是它是跟机器人的观念是很像的，人做不到的、嗯、机器帮你做、嗯、可是怎么做呢、嗯、基本上是透过软件，透过计算，透过程式来做。
嗯，
就比如现在最先进的这个 F-35 战斗机啊，他们说前前后后各种功能加起来要超过500万条的程式，用三个快的不得了的计算机来计算，才使这玩意儿、啊、能够发挥功能。那这一种的机器人呢、啊，就没有一个好名字，我们就一般把这都叫做 robot 啊，中文
就
翻成机器人。
器人
对、
嗯，
这种的机器人其实只是人传统以来设计的机器人的一种。
嗯哼，
你只能算是一类，只是我们现在一想呢，总是往这类去想。
嗯。
那还有一类的机器人就不一样了。
嗯，
那我现在把话题稍微转开一下，你们家小孩喜不喜欢吃那个果冻啊 ？Jello？
还行，我们不让他吃。
为什么？
因为会弄坏牙齿。
哎呀，你自己做，不要放这么多糖嘛，那东西对小孩其实蛮好的。
啊，偶尔吃。
对、嗯。那在美国的很多小孩他们自己就喜欢做，因为这个果冻粉呐、啊，到处都能买得到。
哦，我们孩子没那么大，自己还不会做。嗯，
那你们是小男生，对这兴趣没，对这东西没兴趣，你就把它加上水，照着一定的比例，你要是水越少呢，这个果冻的就越坚硬。
嗯，
然后你把它放到冰箱里几个小时之后拿出来，哦，
就
是硬了啊、嗯。那他们最喜欢是先做一层，再做一层，再做一层啊、
嗯，
三层不一样颜色。
嗯，
那你在店里面也常常看到他们装在玻璃碗或者一个小盘上一个果冻，
嗯，
很漂亮，啊，透明的，亮晶晶的，
嗯。
那这果冻不但好吃呢，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很好玩。
这跟机器人有什么关系呢？
你先听我讲嘛。
嗯，
你用你的调羹碰它一下，
嗯，
它就乱颤抖，对不对？它颤颤悠悠搞了半天，然后蛮可爱的，蛮可爱的。可是它这个你碰它一下，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反应。请问这件事情需不需要经过它自己的计算？
不需要，它都符合一些力学原理啊。
哎，这个力学原理其实是有设计在里边的。
哎呀，这个
这有它分子的结构嘛，
是没错，
让它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啊，
没错。那
它这个本身呢，是设计分子的人啊，或者我们在制造它的时候决定放多少水，它就多么软。 对不对？
对。
那这个我们在外面已经把它操纵好了，已经把它设计好了，它自己本身不需要有很高的智能，它可以完全不要有任何的智能，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你像它肚子里面装块铅，它那个形状对，比重对，重心对，你一推，哎，它居然能够不倒，这是另外一种的机械设计。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经过很多很多精密计算、下达指令的，
你也管它叫机器人呢？
还没到嘛，还没到，就是这样的原理啊，这好像中国人发明的风筝，是吧？
嗯，
你光是把这个风筝飞上去啊，需不需要经过精密的计算？需不需要？不一定需要。
我你虽然不需要，但是它就等于是这个已经，哎呀，
你明白的意思吗？我不需要明白它这背后是怎么计算的，我可以这样设计一个东西出来，当有风的时候我就把它飞上去了，甚至我这个风筝的形状可以很复杂，你在中国也可以看见一个长蜈蚣，对不对？哦，这个飞起来很不简单的，那这个是经过一些设计的，可是它如果一旦飞起来，这个风吹着它的时候它就跳起舞来了，很好看。这个蜈蚣本身需不需要经过任何的计算？不需要，
他已经算好了嘛？
这个所谓的计算的算好，就是他当时不用再算了。
哎，当时不用再算了。
他对他周围的环境有一个反应。嗯，那这都是我们设计的小机械。哎，中国传统的工艺一向是在这一方面的。啊，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当然不是很好，不过就好像，
就像这个美军也有那种无人驾驶飞机，
那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完全两回事情。
啊，那个
完全是经过，对，它里边都是小电脑的，对。
啊，对对对对，所以你讲的是根本不用管，就是它上去了就上去了，就自己。
对啦，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这种上弦的、上发条的闹钟啊、手表啊。这种东西都是小机械啊，你虽然不能把它叫做机械人，但是你把它叫做小机械。这个小机械呢，它自己有它自己的规律啊，你只要这头一动了，那头就有一定的反应啊。那我再举个例子，好像这个我们的水啊，冷了就变成冰啊，热了就变成蒸汽啊，满了一定的浓度呢，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之下，它可能变成雪，可能变成雨，可能变成冰雹。这些东西需不需要临时再让这些水滴去计算？不需要。当这个水在被设计的时候，这些特色功能都已经被设计在里边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榜样呢，我们能够想的例子呢，总是这些的东西啊，这些我们叫做无生物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想成一个机器人。可是在中国的古老的这个小说里边，在中国重庆的章回小说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东西啊。你记得诸葛亮造了一些什么东西吗？
造了什么叫什么牛什么车来着？
木牛流马，什么意思呢？他是造了一些机器人的牛马，显然是用木头造的。那这东西就有特色了。它不是像一个钟啊，它也不是像一块 jello， 它是会走路的，它有它自己的能源，显然它这东西很省力，而且这个木牛流马能够成为一个车队，把东西从这里运到那里，就表示它对于环境啊，无论它是要爬山、要涉水，它扛着重东西，走的路上有块石头，它都能够怎么样啊？克服困难，不需要人管。
哦，你是在说那个比较像 Jello 这样的，这个那本来他们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芯片啊，去当时算什么的，
当然了，
他都是开始就设计好。
他这个设计好可以非常非常巧妙的。当然那是章回小说里的东西啊，我没有这个样本留下来。可是那个观念跟我们现在一般科幻小说里面啊，这个用高度电脑去计算，用写软件、写程式发指令的机器人是不一样的。你看
这个
科幻片，科幻片里面最高档的机器人，它仍然是一个人的样子，动作有点笨重，对不对？它的精密在于哪里？不是在于它这个人的他们常常把这个晶片一抽出来，那个机器人就没用了。诸葛亮的机器人不是这个样子的，诸葛亮机器人是反过来的。他设计的很好。 以至于当这个环境有状况产生的时候呢，诶，它能够不断的往前走，然后不摔跤，然后把任务达成。
嗯，你的意思
这
个都是设计啊，
这是巧匠啊，这是巧匠的巧匠。
嗯，
对不对？那这一种的机器人，这一种的设计啊，今天的人不太注意，可是我们又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注意了。啊，你再听我慢慢讲一点点啊。
嗯嗯，
比如说，
那你的意思是那样的啊，确实是比现在那些什么用芯片啊，
哦，那当然
计算的这个还要高一筹，
那高很多筹了。你不要说什么别的，哦，你现在小孩对不对？你小男孩开始走路了，开始玩了，他们就喜欢去爬树，
对，
就爬树有很多惊险状况啊。那怎么样在这么多的惊险状况之下能够爬上去再爬下来？它要求很多的平衡。
嗯，
这很多的平衡呢，那不是他当时在那计算了，而是我们说本能的一种反应。
对，那相当于计算了呀。
哎，那只是说你从理论上你有可能去计算，可是你的身体是不是经过直接的计算？不是的。比如说你吃坏东西，胃会把它反出来，会把这个东西吐出来，这个本身不是经过的计算了，这个本身是它被设计的一种功能摆在里边的。
嗯。
小孩他可以走个独木桥，他两只手他就在那摆，谁告诉他这样摆他是计算的结果吗？不是，他自己有个感觉，对不对？这个感觉你可以说他从他的中耳的平衡器开始，你也可以说他左右手的反应开始，诶，其实你不要说他是反应，那些都是经过计算的。我们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失了重心了，我摔了一跤。那你平常你怎么样能够知道你有重心？这个是因为你是一个被设计的非常好的，我们就说他是机器人好了。不是每一部分的东西你都需要再去计算，而再去计算，再去反应，再去决定，而是有一些很本能的东西，你碰到一个很热的锅子一摸就会弹回来，你来不及想，来不及算，对不对？
咱们也不是神经学学家，他们是不是会解释说，你这个一摸了一碰，那里头人体里头其实经过了很多的反应在算呢？人不是这么解释的吗？
你其实真的不是这么解释的啊！现在为什么会开始要研究苍蝇，你知道吧？
还是想不通为什么？
还是想不通是吧？
嗯，
苍蝇是一切空中从鸟类到昆虫，所有一切生物里面的飞翔冠军。
飞翔冠军是说它飞得快？
吼吼，它不但是飞得快，你就仔细的想一想，啊。你苍蝇飞过来，你哗一巴掌打过去，
嗯，
除非它飞得慢，有的苍蝇很不容易打，有的苍蝇呢还蛮容易打的。
嗯，我发现美国苍蝇比中国苍蝇容易打。
那还有这种大头的牛蝇，那这里不太容易看见，就是绿豆苍蝇啊，嗡飞起来很快，那个东西就比较笨，对吧？它看见窗户啊，它不知道那是窗户的。
嗯嗯，
它咣就撞上去，
嗯哼，
撞上去就往地上掉，那你看好了。
嗯，
往往嘣明明撞上去往地下掉，掉了一半的时候他又找到平衡，
就
飞起来，
对，
他就继续飞上去了。
对，
你知道你是做数学，你是做力学的，
嗯，
哎，这个地心引力啊，嘿嘿，对所有的东西是毫不留情的。
也嗯哼，
他要能这样飞，理论上来讲我们就应该能够造一架战斗机也能够这样飞。我们战斗机里面有电脑，有种种的计算，对不对？
嗯，
有多少精密的实验，那还是动不动就摔架打飞机。那我请问你，请问你一只苍蝇它是怎么飞的？你知道它一秒钟之内它可以转好多好多个旋转。
上次你讲蟑螂是爬着转，现在是飞着转，
哎，在地上爬，这个算二度空间啊，在空中飞，嗯，嘿嘿，你想想看他怎么样能够起来上去。
你要这么讲的话，这我就比较会想到说苍蝇这脑子比较灵活。脑子他肯定脑细胞多，嗯，神经多，他转得快。
我告诉你吧，现在啊好不容易投资了多少一流科学家一流的本钱进去啊，
嗯，
总算是给这个小苍蝇造了一个电影院。
所以有专门放苍蝇这个。
不是给苍蝇看电影。
哦，给苍蝇看电影啊。哎呦。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嗯。
因为苍蝇飞得太快了，它那个速度啊，而且它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急转弯、翻跟斗、侧身飞行，哈，它可以处理所有的紧急状况。
嗯，
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不知道要快多少倍。
嗯，
不出意外，你可以升到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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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苍蝇，每一只飞起来都是一个杰作。
嗯，
它到底怎么弄的？而且它只有一对翅膀，所有的昆虫飞都是两对翅膀。苍蝇两只单翅就给你这样飞出来，我告诉你神为什么留这么多苍蝇，人自以为聪明吗？你以为是进化来的吗？你就去研究吧。
嗯，
请问苍蝇没有计算机，它怎么可以飞成这个样子啊？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人家不用讲也可以猜得到的，就是像秦牧你刚才所说的，苍蝇一定要嘛是特别有一个 super 电脑。
对呀、啊，它脑子
计算快的不得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苍蝇是苍蝇是神所做的牧牛流马，它不是扛着货物在这个四川的山路上可以走这么几步，不是哎，苍蝇是在空中能够飞得飞快。而且它一切飞行的指令以及它对于环境的反应呢，都不是用计算来达成的，都是那个设计者把它设计的如此巧妙，是直接反应出来的。听懂了？你知道这里边会把人吓坏的。
哎，你为什么要让苍蝇看电影呢？
哎，因为你要研究它到底怎么回事嘛。
嗯，
所以呢，他们就替苍蝇啊造了一个立体电影院，就是 IMAX， 你看过这个 IMAX 没有？有没有带小朋友去看过？
有看过，嗯，
就是立体大荧幕，你坐在中间那个荧幕，像个大山一样在你前面，你看所有的东西都像活的一样，一只狮子冲你冲过来，真像到了你面前一样，啊，那他给苍蝇做了一个这样的立体的，苍蝇的眼睛很快的，比如说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你如果能够把它抽出来再放回去的速度快到一秒钟30次、嗯、那我看起来呢这个照片是静止在我面前没有动的。苍蝇不是这样，苍蝇是我们眼睛的10倍。
嗯，
因此你要给它看的片子啊跟我们看的片子是不一样的。但这什么样的风景呢？就像说你现在看电影对不对，你坐在火车里面、嗯、你看见窗外的风景一样，那、
嗯、
或者看见飞机外面的风景一样，飞机飞过大山、
嗯、
啊，你假设苍蝇不动，他所看见的风景飞快的动，
嗯
啊，而且呢，不但苍蝇在这个立体电影院里面呢，苍蝇还被关在一个可以四方八面旋转的这种飞行模拟器里边，
嗯，
然后这个可怜的小苍蝇呢，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那用非常非常小的这个碳线呢，啊，就是这种像你做心电图一样这种东西了，
嗯嗯，
电线我们就这么说好了，把它身上到处都接满了。但是我相信实际上他们可能有更高超的办法了，但是要达成的目的是一样的，功用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外界刺激会让苍蝇的这个飞行肌肉啊、翅膀肌肉啊产生反应。因为它的反应太快了，从看见到它反应那几乎是没有任何间隙的，你都没有办法用时间测出来是这么快这么快，它怎么会在这么快的时候就做这样多的调整，而这个调整必须是对的，它要是不对的话苍蝇照跌下来，你知道吗？
嗯，
他们就是要这样去测，把这个小苍蝇啊就绑在上面，让苍蝇认为它在飞。
嗯嗯，然后最后呢测出来了没有？还是没测出来。
最后有一个基本的结论，
嗯，
这个基本的结论是苍蝇我们已经知道它从它的复眼观察到环境、嗯、这个环境呢变成某一种的指令让它的翅膀能够正确的飞不掉下来，
嗯
啊，但是这个指令怎么会传到翅膀上，怎么会传到翅膀的肌肉，完全想不出来。到最后这些人发现苍蝇视觉所得来的指令不是直接通到翅膀上，
嗯，
是通到什么东西上你知道吗？
嗯，
苍蝇的腹腔旁边有两个小探针，这两个小探针呢，他们把它叫做 halters， 顶上还有点圆圆的，就像两只棒棒糖一样的，
嗯，
很短很小。这两只探针的背后有大概17根肌肉，当苍蝇在飞的时候，这两根小探针呢、也在以极快的速度颤动，用外面不断送进来的信息调整它自己。有人把这个比喻成好像我们这个中耳的平衡器一样，有类似的功能。这17根肌肉呢，会直接影响到翅膀，掌管翅膀的11根肌肉。
嗯，
它的翅膀每一秒钟扇动高达250次，每一秒钟，而且这个扇动的方式、扇动的这个花样啊，不是就像我们这样想，就像拍着扇，不是哎，它是转着扇的，从后面往前再转90度再扇回来，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形状。啊，因为现在我们用高速的摄影机，终于可以看见这些小昆虫它怎么飞，那是叹为观止啊。这么薄薄的一片翅膀，大电影反映到苍蝇两只眼，两只复眼，每一只复眼里面有6000个小眼睛。
嗯，
反映到小眼睛，这些的图像，飞快的图像，直接送到这两根探针的17根肌肉上，在17根肌肉上可以直接引起种种的反应，这个反应再可以去左右那11根12根的肌肉去扇动它的翅膀，它就能够这样飞啊，满天转的，比孙悟空还厉害。
嗯，
换句话说，这一切的东西你把它放慢了，你就把它想成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好了，只是这是在空中的。无论你是遇见气流、遇见危险、遇见苍蝇拍公苍蝇、遇见母苍蝇，它完全立刻可以反应出来怎么做，而且怎么做都不会掉下来。这个叫做超级机器人，现在科学家他们开始研究说这东西里面实在是太奇妙了。你知道这6000只复眼呢、每6只复眼被绑成一束啊，那6000只就等于有1000个，6个，一个贴一个，一个贴一个，每一个、每一组的小眼睛中间间隔的角度可能只有1到2度，对不对？
哇！
因为它的眼睛外面是个球形的嘛，所以这个角度有一点点的差异啊。而且他们所要感觉到的环境，并不是说看远处看得很清楚，像我们有 20/20 这样，不是。
嗯，
只是说周围所经过的周围所有环境的变化，会在这一组一组的眼睛中间呢产生同样的印象，但是这同样的印象呢彼此之间呢又能够有一点点的差距，因为他们角度在差嘛。
嗯，
那这一些所有的信息收集起来，还要让苍蝇自己能够知道说，我现在到底我这个身体在什么样的状况里边，就是我在这整个的啊360度角的环境里面，我的身体与它的关系是什么，是上上下下正正反反东南西北，还要加上风速，还要加上温度，还要加上迎面而来的敌人，它就能够在空中这样飞呀、哎呦，居然完全不出意外。你不要是不懂的话，你看见苍蝇光知道打，你要是懂的话，那现在科学家开始明白了啊、我们这种机器人呢，这种用电脑算出来的东西，那算老几啊？因为小贝昨天的名言就是你算哪根葱啊。苍蝇
能不能学一下呢？
当然想啊，你知道现在这个叫做 bio inspired， 从生物受生物灵感的来的这种种的工程啊，那已经是多得不得了了、
哎，我很想采访一下那些科学家，他们怎么个相信进化论和这些有关系？
这你不用去采访，你看看他们的论文就知道了。
嗯、
这两个顶尖的实验室在做这个苍蝇实验，他们一面说这个苍蝇的浑身呐、至少有80000个感应点，还有浑身的绒毛，这一切都是干什么？都是为了快速飞行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从环境来的，从角度来的、能够把这个信息呢传到基本上这两个探针上，从这个探针自动的调整呢，就可以再自动调整出它翅膀飞行的花样。
嗯，
让他在极高的速度之下呢，不断的躲避危险，不断的达成任务。
嗯，
那这一切东西所需要的精密的设计是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能够想象的。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
嗯，
牵一发动全身这件事情，你可以从我刚才讲那个 Jello 啊，那个果冻，你就可以讲到这是牵一发动全身，对不对？
嗯嗯。
但我这个牵一发动全身，不管你牵哪一根头发，我这个全身都能够有一个立即正确的调整，让它继续在空中飞行。这而且
虽然动，但是它不会掉下来。嗯，
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是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从各种各样的头发啊，各种各样的感应器不断的往它里边送，它就能够做出种种及时的调整，并且这一切的调整不是因为计算，而是因为这个飞行，这个木牛流马
本来就在那里，
哎，它是直接反应的。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开始研究出来，那简直就是跌破眼镜的东西。你明白这意思吗？
明白。我以为苍蝇早就被研究好了呢。
差得太远了，光是要看他们飞行翅膀怎么扇，那直到最近那个非常高速的照相机，再用非常非常精密的软件，才能把它解析出来。那不瞒您说，咱们世外桃源还有一位同工，就是专门做这方面东西的专家来。那我们才是刚刚开始看的。你看我们在店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小鸭子，是不是？它在一直在喝水，一直点头喝水，点头喝水，它不停的，哎，也不需要什么能源，对吧？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机器人。你一碰它就开始喝水，喝水，喝水。好了，你现在有没有办法想，那一个机器人造的是如此的精密，你一碰它完全知道自己怎么飞、怎么转、怎么跑。
而且不管什么天气都可以，是吧？
对呀、啊。
哎呀，
这个叫做超高的设计，这个超高的设计，神把它叫做有生命的活物，但是人把它叫成什么？你看他们，包括尤其是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这位教授啊，他有个中国助手，他们发表的文章、嗯、那一面讲这里面是多么了不得的计算，多么了不得的设计啊，一面又说呢、嗯、这两根探针呢、啊、那就是从前呢、啊、苍蝇本来应该也有两对翅膀，后面那对翅膀呢退化成无用的器官，从这个无用的器官里面又发展出来的这个东西。哎呦，我说启木啊，一个人怎么可以同时这么聪明又这么笨呢？
哎，就是啊，你就想他那个实验哈、哦，你换成启木去做，换成蒙哥子做，还真做不出来。
是啊，
但是这是太明显的逻辑了。这个
他们说啊、嗯，他们说这个剑桥大学的教授是怎么说的？
嗯，
他说至少我们现在所得的结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造的喷射机啊，是用许多许多的计算和很少很少的反应，
嗯、
很少很少的测量。
嗯嗯
啊，用这个计算得到结果来告诉我这个机器怎么飞。
嗯，
苍蝇是反过来的。如果我们要仿生学的话，那我们整个的思想需要改变，因为苍蝇它在飞行的时候，它所需要的计算是非常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少到比你家那个厨房里面的烤面包机所需要的计算还要少。
都是靠本来的设计在那里。
都是靠本来设计所带来的我们叫做本能的反应。
嗯，
这样我推你一把、嗯、没把你推倒，你看你浑身要怎么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对不对？你最后站住了、嗯、你很高兴，你说你干嘛？
对，其实脑子里完全没有说细想着说怎么个。
那这个是、嗯、这个本身我们的手与脚啊怎么样配在一起，这个是神设计在里边的。你得想啊、嗯、苍蝇的飞啊，它浑身每一根毛发都是设计过，你如果把它这两根探针剪掉啊，
嗯，
苍蝇你觉得怎么样啊？立刻掉下来。他不会飞了，他不会飞了、
嗯、啊！所以这个伯克利的这个教授就说，他还是说本来是两对翅膀，有一对就变成了探针。那他变的过程中呢，你说那个苍蝇会不会掉呢？
那个就不用去讲了，因为已经变成苍蝇了，谁管它？这个就叫做进化论，是不是、嗯嗯？他们一面讲这个设计，一面赞叹它的伟大呢，一边说呢，哦，它原来就是一个叫做 vestige organ 啊，退化的后面那一对翅膀变成探针，哎，这个让我们明白苍蝇的起源是什么。你说天下有这么不负责任的科学家吗？ 可是其他他每一件事情他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说呢，进化论呢是一个邪灵。
嗯，
凡是已经信主从进化论里面醒过来的任何一位科学家基督徒，你马上会同意这个话，因为从前你没有理由在别的事上这么聪明，在这件事上居然会这么笨。
嗯，
太凑不到一块。
其实这是我本来要问蒙哥的。哎，你要是把这样的事情描述给这个几岁的孩子，你知道我那天我跟我五岁的儿子描述了一下啊、哦，
嗯，
有人会说这个猴子变成人呐、
啊，然后他说什么了？
他笑的哟，他就是在那真的是很真的是觉得太好笑了，因为我们刚刚去过休斯顿动物园。
嗯、
他看了那个猴子，他也很喜欢猴子。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到时候呢，你要去上学了呢，就有可能你老师也好啊，谁或者是别的人啊，就会跟你讲啦，人就是猴子变来的呀，
嗯、
进化来的呀、
嗯，
那个进化小朋友听不懂啦，
嗯、
对的，我就跟他讲这描述一下，他就笑的哟，哎呦，就觉得这怎么可能？就是说这个，因为五岁的孩子已经开始稍微会有一点哈、
啊、
逻辑思维了，嗯，
对。你下次再带他到休斯顿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个人怎么进化来已经是不太白了啊，因为没什么好看的，大家都已经认为这是真理了。现在比较流行就是说，
现在白什么？
恐龙怎么变成鸟？追着追着就飞上去了，哎，那个才妙，对吧？
啊，那个才妙啊！
你就看这只小苍蝇啊，这只小苍蝇啊，这么讨人厌，浑身都是病菌。下一个世纪啊，这个世纪要在。工程设计上有所突破的话、
嗯、
那你还非看这只苍蝇不行，
或者看看蟑螂可能是不是也有帮助。
是这些奇妙的生物，尤其像苍蝇、
嗯、
每一个小眼睛每一根毛通通都是能够引动全身反应让它继续飞行的一个机器人的一部分。
嗯，
苍蝇除了这两边这个两对啊6000个复眼这个半球形之外，中间还有三角形的三个小眼睛，这三个小眼睛呢让它能够知道啊，嘿嘿，哪边是上面哪边是下边。我们平常的我们的罗盘我们的指北针是吧，让你知道哪边是北边、
嗯、
哪边是南边。诶，苍蝇不是在地上走，它在空中啊，它在空中它不断的需要知道不单什么是东南西北，还要知道上下左右啊，它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极清楚的控制才行啊。一阵风吹过来把你吹歪了，你说它怎么修正它的方向、
嗯、
你在大风里面飞，那比我们飞机遇见乱流那个问题复杂太多太多了。可他完全不用念书也不用受训练，去变成苍蝇，苍蝇马上就能够飞，然后你跟我说没有神，通通都是进化来的，
物竞天择嘛，适者生存，他是被逼出来的。听众朋友只要愿意跳过来哈，
听众朋友啊，你怎么跳你跳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灵，这个灵是从魔鬼那里来迷惑普天下众民的。
嗯
啊，除非你被基督拯救，要不然你没办法从这个、
嗯、
什么叫做迷惑，就是听着好像懂、嗯、可是你又没办法，你今天解决了这个问题，明天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你再多的科学家、嗯、达尔文本人到达尔文的18世孙通通一起来开会，请你告诉我苍蝇怎么飞，你答不出来的、嗯、门儿都没有。
嗯哼，
他不是造一个会走路的牧牛流马，他是一个造一个自己会在空中飞，你怎么打不到的这个苍蝇。哎，最后需要跟大家讲打苍蝇的秘诀。
哎呦，真的呀，要不留到下次。
这个苍蝇有两种打法，在休斯顿。第一，你想办法让它落到窗子上，你就好办了。苍蝇进了你的屋啊，因为在美国常常大家把窗帘都拉起来，是不是？要把灯一关的屋子里暗，外边亮。
嗯。
你就把窗帘拉开一个缝。
嗯。
那边最亮，一下子它就飞到窗子上去了。
嗯，
这是第一个办法，然后你就好办了。第二，这个办法有点恶心，可是百发百中。
没关系，听众朋友已经吃完饭了，都快1点钟。
百发百中，因为苍蝇它的复眼，它完全可以看到360度角，一切的动作它都看得见。
嗯，
啊，它是一对一对的眼睛彼此在比较，如果它发现中间有误差， 从这从一度角到两度角到三度角到四度角有误差的时候，表示有东西在动了，向它接近了。
嗯，
那它立刻就飞走了。
嗯，
是不是？所以你很难骗它的。可是它飞的时候有一个特色，它怎么飞呢？
嗯，
它怎么飞呢？这也是它这个苍蝇机器人呢已经设计好了啊。它只要脚一离地，它翅膀自动就会扇，这一扇就是一秒钟超过两百下。啊，而且可以到处乱转哈、啊
嗯。
但是它脚是一落地的时候，脚一碰到桌面，脚一碰到桌面，它所有的这个翅膀的肌肉立刻停下来。
嗯，
啊，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是一个直接设计好的反应在里边啊。不过当它飞的时候呢，它怎么离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你单靠翅膀扇出来的气流，很难把一个重的东西扇上去，
嗯、
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目前的认为是这样啊，至少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他是先往后面跳，
哦，先往后面跳。
对，他一往后面跳，就像我跟你刚才跟你讲那个这个 F-35 那个战斗机一样，他拔地，
嗯、
然后呢喷火，他就出去了。但是战斗机飞的是很笨的，他一定只往一个方向去飞，对不对？
嗯、
然后弄了半天，拔地停在上面，然后就咻出去了。你看得很神奇，比苍蝇的差太多了。
嗯，
苍蝇是转瞬之间它能够跳起来。这个其实它一离开桌面，它的翅膀显然已经开始扇了，这个差距太小啊！目前科学家是说它能够跳，这个跳呢，而且跳得非常非常的高，那往后跳一寸，
嗯，
它往后跳，然后它就飞。所以你要打苍蝇，其实怎么打了？你看有只苍蝇现在在桌面上，你不要去打它，你就把你的手了、啊，在它上面差不多两三寸的地方，
嗯，
啊，你把手打开，手掌对手掌，对不对？
对，
一拍就行了。
哦，你的意思他一跳就一定跳到你手掌，
没错，
啪，
蒙哥试过，很恶心，可是百发百中。
哦，百发百中，
没错。
你再说一遍，要两三寸，是两三英寸。
两三英寸，对。
两三英寸，
对
啊，大概就五公分左右，
差不多。
五六公分、哎，然后两个手掌一打就打死。
对，你就拍一下手就行了。他在你桌面上，你在他上面拍一个手，他一定死在你手里面。怎么样？
然后事后，嗯，好。
所以你可以教你家的小朋友，你自己学恶心，你三个儿子教他们去打的，他们肯定打得很乐。
哎，他们只能现在打的那种大蚊子。
哦，那个大蚊子太容易打了，对。
哎，对对，他们现在能打那个，打的就很高兴了。
你教他们打苍蝇，就拍手、嗯，就一拍手，苍蝇就死在他手里面。
哎，我很怕他们打完以后就把它吃了，怎么办？
那不是我的事儿。
好。
那我们就谢谢启木了，今天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了啊，我们再提醒大家一次，2月21日星期六晚上6点钟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有世外桃源第二次的啊听友大会，福音茶会，福音晚会，随便您怎么叫，盼望您能够来，我们6点钟吃饭，然后小贝和二山子会联合主持这个有趣的夜晚。不知道教会怎么来，请您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就会很快有同工和您联络的。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 有